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前面三个礼拜四呢，我们常老师都在谈投射，那么今天呢要谈第四个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投射。常老师您好。
迪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哎，你那个麦克风有开吗？哦，有哈。OK，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已经谈了三个礼拜哈，那我是想说来问大家一下哈，各位当然知道投射嘛，对不对？那投射当然不只是一个意识投射，还有一个就是情感的投射，或者是一些观念的投射嘛，哈。那为什么要投射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投射，然后为什么会自动投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假如说你再去思考一下的话，会是蛮有趣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人会去投射，就是利用梦境的时候来投射啊，那利用梦境来，利用梦境，然后呢会做梦，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好，那其实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理由。那我先讲第一个哈，这样讲好了，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婚姻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身体的困难，所有的困难很多，对不对？那这些困难的话，这样讲，如果意识它是由内而外希望透过外在的环境来学习的话，那如果说你挑的担子太重，比如说嫁了个先生啊，这个先生很难搞，那痛苦到不行，那你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那你怎么办？好，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的自我的关系，我们偏离得很远的，好，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去学跆拳道，那老师可能在打一套拳，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打的时候，你一定有两件事情嘛。第一个，你要去做基本功夫。第二个呢，就是观摩吧，看看有什么技巧，有什么，就是观摩。第二个呢，你可能就是先练习简单的，对吧？先练习简单的，大概是这两个方式。那我觉得呢，一个人在白天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他必须要在晚上的时候透过做梦来 rehearsal 一下。通常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那你梦中的时候是不是会把原来那个痛苦的情境又好像在梦中做噩梦来重新体验一次？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的内在会安排这样的戏剧，而且你自己并不知道啊，对不对？他要安排什么样的梦境给你，你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就好像我在说的，假如说你今天打拳或者是练习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什么动作你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通常你会怎样做？做简单的动作，或者是练习，或者是分解动作，或是找容易来做，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透过梦境来 rehearsal 一下，就是说，因为怎么样你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你自己，你永远不会知道。好，但有一种说法啦，比如说有人是说啊，这个人的脾气这样的话，好，那他结婚碰到很大的问题，他再结十次婚也是一样的问题，但不一定啦。好，为什么不一定？你知道吗？就好像说，好，我今天打这个沙包打不动，对不对？我换小沙包，我打动了嘛，那我就可能慢慢再移大一点，然后再慢慢移大一点，我可能就继续往上走。所以你可能碰到的其他人呢，他比较开朗一点，或者是他比较问题少一点，那给你的困难不是那么大，对吧？那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跟他在交往过程当中，你可能因为跟他交往，你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你比较容易看到。那如果说实在是太沉重的问题的话，你通常一下就被吓昏了，然后你只一直对着说，我怎么样让想所有的办法来让他改变。好，所以我们通常会说用什么攻略策略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攻略策略是真的解决不了，好像一直卡在里面。那这个卡进去里面，如果有人跟你讲这样讲，就是说这是什么问题，你通常听不下去的。好，那你通常听不下去，那既然听不下去的话，那你又怎么办法呢？只有两种状况嘛。一种状况就是在梦中的话，那你就碰到同样的情况，那你吓醒的，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举我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做梦就梦到我儿子感冒然后过世了。 那从此以后我对儿子还有什么皮条吗？没有了，对吧？好，我心里面很清楚，只要他活着什么都没关系，对吧？好，所以因此呢，我对他什么火气都没有，我也不会想去管他。这是不是一个 rehearsal？ 是不是你透过梦境的困难，你看到了说，哎，这个事情啊，另外一种状况，就像你刚提的呢，就说妈妈都是我照顾的，那我都已经照顾不了了，可是我又不愿。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在梦境碰到一个状况，就是你重病了，然后突然间什么都不行的话，那我问你，你要不要去求救？你还是要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rehearsal， 就是做梦的时候常常让你做很多的噩梦，这些梦境它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分解成比较轻松的问题，让你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人生的一种预言。
对，对，好，好，那我们碰到这件事情，碰到实际的问题，通常我们会按习惯性来处理，可是，在梦境当中，我们会回想。我想哦，那事情是怎么样？哦，好可怕，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因此你会有一些收获。那驼色又是什么呢？驼色是你跑到内在去了，对吗？然后呢，你观看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啊？好，那可是问题是在于，当他在潜意识当中都看到别人怎么做的时候，那你通常回来的时候哈、哦，你通常是哦，会在潜意识里面。有一个你想做的方法，但是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因为很多投诉回来自己并不记得，或做梦醒来其实你也不记得，可是他会在潜意识里面种下一些根基。好，那我是觉得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列了很多有关于一些定义上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定义呢，它其实是在梦与意识投射一开始如果真了哈，真罗伯兹他在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写下来的物质的宇宙就是意念所建构这一套东西它的定义。那我觉得这个定义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至少知道说，真正你在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很多老师说，哎呀，你就要往内在看了啊，内在是什么？到内在是什么？哦，我现在外面碰到问题，我往内在看，那请问内在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看，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我们在谈驼色，对不对？那驼色到底是什么？那驼色的定义是什么？驼色透过什么管道出去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基本东西。那所以我今天呢，我一开始是把这个定义先拿出来。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那顺便讲一下，因为我在上昨天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我回答那个张大哥的问题哈，就说。为什么心理时间不要做很久？好，那其实心理时间我讲很多理由嘛，哈。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本来想放到最后讲，就岔开了，就没讲。因为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它天性会往内在走，我们的意识天性会往内在走。那天性会往内在走的话，如果说你走得太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现在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所以通常呢，你是最能够帮助我们现在这个现状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好，也就是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不是提到暗示吗？可是假如暗示呢，它是在一个勉强、强而有力，然后或者是非常压迫性的话，那个不叫暗示。赛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他的第四章，他一开始就提到，他说呢，真正的暗示是什么？就是你快要昏倒、快要睡着的那个时候，好，那个时候的暗示它是充满力量的，因为那个你并不在物质的世界当中用自我在做的指令，而是什么？而是你已经在心理时间上暗示了。你可以去 request， 暗示这个英文字叫 suggestion 嘛？那 suggestion 的话就是我建议我，比如说我建议我老公不要再那么坏了，哈，好，我建议怎么样，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属于对内在的暗示，但是就好像我刚提到嘛，老师说呢，你碰到问题要往内在看，那内在是什么？内在是。你精神还没有很强的时候，将睡未睡、将醒未醒，或者是在心理时间 通常的话，比如说我们谈到说，赛斯要求鲁伯跟约瑟每天做一点心理时间哈，但为什么要做心理时间呢？因为做心理时间的时候哈，他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心理时间里面哈，是用所谓的内在感官的第二个内在感官，对吧？那他因为是用内在感官，所以他没有时间跟空间性。那因为没有时间跟空间性，他在做内在感官的时候，如果对自己的任何的愿望或 suggestion 的话，他成真的可能性根本不会受时空的限制。这样了解吗？你在心理时间中绝对没有时间性的。好，而且如果你发现你在投射的时候也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当你会投射在外面的，就是说内在的世界里头的时候，其实你要做任何的要求，基本上你都能够做到，因为你并没有走在时空里面，你没有走在时空里面，所以你对自己的建议或对自己的想法通常不是自我在控制的，你自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因为你自我已经很弱了，就好像我说的快睡着了。好，所以当你快要睡着的时候，所做的祈祷、所做的愿望、所做，因为你很弱，你自我很弱。那如果你走在所谓的心理时间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没有时空观了，他已经离开时空了，也就是所谓的阿华波状态，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到，我刚提到说，心理时间为什么不能做那么久，是因为一做久的话，他就因为意识会自动旅行，对不对？他就会往更深的地方走。所以为什么爱迪生的电影不是演说他常常要一个新的 idea 的话，为什么他在摇椅上，然后下面铺一块铁，然后手上拿珠珠，他一睡着就把他惊醒，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效？因为那个时候通常是灵感比较容易接近的时候，那同时他的意识没有走很远。那其实那个未知实相里头哈，其实赛斯跟真讲过很多次，他说你在那个门槛上停一下，你不要走太远，因为你一走远的话哈，你已经不在物质世界了。那你一离开物质世界越远的话哈，你自我意识就完全没有了。你本来在物质世界的时候你很自我，对不对？因为我所有的判断都按照我所眼睛看到，我用感官来看这个世界嘛。肉体感官世界，所以我是很自我的，那个暗示基本上没有很有用。所以通常在催眠你的人都会慢慢让你先怎样开始进入模模糊糊状态，对不对？你看到通常被催眠的人精神都好像蛮恍惚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半睡半醒。
对，半睡半醒。好，那假如说你有一个关系人，那你要对他下手的话，其实也是称他将睡未睡，那你自己也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对他 request 通常是会比较有效的。当然我是不太想用功力啦，但这是一种方法啦。好，那我刚提到，比如说像我们通常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参加奥运啦，或者是你今天要不要参加奥运的，就随便去我今天有朋友说他要去登山，他要去爬那个什么珠峰、喜马拉雅山，他要去西藏。那他要走之前就跟我讲，我现在每天都运动，每天都跑步，要健身。我说你真的没有问题吗？他说那个导游说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先到2000公尺住个一个礼拜，然后再往上走，那他就要运动，对不对？好，那假设说我今天关系有问题，好，或者是我在什么地方碰到问题，这个事情这个担子我根本挑不下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像跟爬喜马拉雅山一样，我就在旁边先练习可以吧？好，那什么叫旁边练习呢？就是说我不要让，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自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吸引这么严重的事情在我身边，而我又无力去处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你怎么让自己稍微强一点嘛？怎么强一点呢？比如说吃好一点，喝好一点，去散散步，或者是说交个朋友聊聊天，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各方面的状况是饱满的。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假庆崩等待你啊，对不对？ 就我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来看看我怎么处理嘛。那现在不是了，我心慌意乱，然后恐怖到不行，然后痛苦到不行，那你能处理什么事？你是不是要打台前的时候，先要去先伏地挺身，先坐一坐，对不对？对呀、啊，那就是从旁边来引过来了。但是千万不要讲说，哎呀，我就是敲边鼓，我没办法了。哎呀，我就是任性，我没办法。你不管是任性或什么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先练习，让自己哈、哦，不要永远是那种方式。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如果是任性，或我有如果某个缺点一直在跟着我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上次课程所说的，它是一个急速温度，它是个焦躁的心。然后焦躁的心会怎样？它不会永远那么小哦，它会越来越扩大。你信吗？你去看嘛。一开始夫妻两人哎感情都很好，开始有一点小争执了，那个争执越演越烈，本来只是小事情。好，然后假如说谈到说要分手要什么的话，双方面开始有那个感觉，就慢慢不是说他要不要容忍你的问题，而是说你的感觉突然间会从那种温暖的地方会变成冷的地方、哦、也就是说它会变成缓气弦，作用跟反作用不断在、哦、就是要听我上个礼拜的课啦，它不会在原地，它会加大加深，所以那个不是好事。你会发现到一段时间之后，一开始只是这个，但是到后来那个感觉会不见，不是对方有没有容忍你的问题，而是说到一个程度那个感觉会不见了，因为你已经在冰库很久了，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一开始的话，我不要让这个感觉一直在侵蚀我的心，因为侵蚀到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看到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脸孔，然后他所说的声音你都非常非常痛恨，你只要看到他你就很厌恶，你根本没有办法沟通了。你看很多婚姻关系的那个工作坊哈，通常他都只是在先建立两个人能开始可以碰一下手，然后先牵个手，那是可能一开始都还会吵架，会很不舒服。可是当那个开始的时候哈，就等于热身开始，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跟一开始跟你讲说，好了，你们现在既然来参加这个婚姻工作坊哈，那好了，那你们现在要赶快相爱，你从哪里爱起啊？看到他我就快昏倒了，我要从哪里爱起，对不对？可是如果就好像我说的，你今天要去登山，你就慢慢去运动，然后让自己身体健壮，你就发现诶，你在走的时候没有那么辛苦，然后你会越走越近，越走 越有能力。好，那如果说你永远记得那个很深的东西，我就是要任性，我就是要怎样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了。因为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到一个程度它会一直咬住你。对对，因为基本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除了你有一个温暖的心，有爱的心，那因为这个磁场跟气弦对作用反作用的关系，所以你会在你的身边聚合很多很多那种温暖的意识，温暖的人，一弯的事情。那否则的话，当我内心里面一直在苦痛一直苦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哦、窗户也打破了啦，轮胎也破了啦，这个也怎样那个也怎样，皮包也被拿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哦、你会一直处在一个苦的境界，因为你在吸引这些事情在你身上发生。那聪明的方法是说，我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去跟我温暖能够启动我温暖的意识在一起、哦、比如说来多听一下乔老师上课啊、哦、吃韭菜盒子啊，那蛮高兴的。当你一点点高兴一点点高兴的时候，是等于你把花一直移到你的房间里面，然后你就会闻到花香，因为那个意识不过是观看的方向而已，它不过是一个观看的方向而已。那我们在做意识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我们在做意识旅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意识旅行？因为你撑不住，你做不了，你有困难，所以你透过梦境呢、啊，你做梦去看，去实际在体验另外一种方式看怎样。我讲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说法了哈，如果这个女人她结婚失败，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脾气没改之前，我在交男朋友都没有用，没有，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你可以找一个比较亲和力高一点的交往，对不对？那你就发现说好像男人不是那么坏，或者是说好像我的问题我比较看得见，原来我是比较怎样，而我也比较愿意去接受，你知道吗？你去挑亲的，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会培养你自己那个 有爱的意识跟有爱的感觉，那么你就有资粮。那我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必须要到一个相对的很深的程度，而是说其实就好像普通交往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它会因此呢会带给你一个类似像健身的效果。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在做韭菜盒子之前，如果我先包两个小的三个小的，那我知道哎呦我原来是怎样包的时候，那我再去包正式的就 OK 嘛，对不对？好，就一定会 OK 嘛。所以试验其实意识的本质齁，它是有它会增长，它会分裂，然后它会消减，但是它也会合并，它会重新创造。你看人格也是哦，所以我们会有那种人格分裂嘛，然后我们会一个人当他的意识圆满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圆满。那他如果精神没有的话，他会越来越消沉。那如果他完全停滞的时候，他会整个就垮掉了。
那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卡得蛮深了啊，就是，其中一方对另外一方已经觉得没办法跟他沟通了，那像这种情况，
那我只能说你本来挑一个大题目，好，觉得你好像哦，觉得你可以，然后你去参加人家那个大博士班的考试，就发现题目很难了，那不要，我不要考这个，我去考中学生的题目，那中学生考过我再修一修，我再考中大学的。好，你可以去挑某些简单的部分，然后你去解它，然后就透过我们提到的从投射当中，从梦中，好，或者是从一些自己的力量的增加。因为我们自己太害怕太没有力量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的能量。那这个时候跟你讲说，你就跟他顶啊，你跟他啊，这个人就是要争自由啊，你根本没，所以你没胆。第二呢，他只要一怒起来的话，你吓破胆了，对不对？那你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嘛，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上赛事的过程当中，他告诉你说，你用你的感官现在在看，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你用你的内在感官，你可以用你的内在感官，因为在上一层，叫做沃野千里哈，那决战是在沃尾之间嘛，你在上面去做啊，在上面做的话，根本没有身体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其实是因为你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让你自己去学习。我觉得啦，今天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会把这个意识的部分解释得很清楚，而且你可以看得到了了分明到底是怎么回事。意识比如在讲为什么你会是你，为什么树会是树，好，是因为全部都是意识，对不对？可是你集合某些形式的意识，那这个意识呢变成你的特质。那为什么集合这个特质？因为你要去体验某些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随时有后面的人不断在支援你，但是因为我们没看到，好，那信息不断会给你，方向不断会给你，力量不断会给你，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我们的眼睛感官来看世界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在谈投射的时候，这里物质宇宙的这个定义哈，它是在提到说，其实感官就是投射的管道。好，那我们是借着向外投射来创造表象的世界，所以简单的讲的话，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感官来创造我们的世界。我们用眼睛看到，可是如果做不了的话呢？比如我投射到这里做，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梦呢？因为我现在碰到问题，我可能在梦中，我有一些在早期的话，大部分的人类哈都是靠 oracle 啊，或者是靠一些做梦的方式啊，占卜或做梦的方式来知道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的动物植物都还是有这个能力，它透过一个上一层的关系去知道它下面应该怎么做，它应该是怎么处理。所以透过做梦你是做 rehearsal， 透过投射你是做观摩跟学习。你到那边看到很多人然后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在你内在你是知道的。好，然后谈到意识的形式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来这边的话，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嘛，好，我们很实在，这个就是我的肉啊，就是我的骨头啊，可是对赛事来讲你那个空的啊，对不对？好，那我如果投射的时候我又变成轻飘飘的，对不对？我又可以投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意识那只是意识的形式而已啊，它只是个意识的形式而已。那既然是意识的形式的话， 那连物质都是假象，都是一个伪装实相的话，所以有一个内在感官，第八个内在感官叫做从伪装中脱出解脱，这是第八个。好，那为什么从伪装中解脱？你看得很清楚，赛斯在临界信息谈到第八个内在感官，他提一个东西啦，那真罗伯兹就补充，他说哦，我在那个感官当中，我曾经有一次我发现我没有身体，但是你若从他的早期课去看，他没有进入第八种内在感官。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脱掉了伪装的一个最直接的经验就是我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对吧？好，他穿着 costume 来，他伪装进来，对不对？你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伪装拿掉，你知道他是谁吧？是不是？所以脱掉伪装的这个感官呢，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伪装来让你自己看不清楚，这叫做从伪装当中脱出。不只是说你看不到自己的形象，因为看不到自己形象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你只要静坐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对吗？但是真正脱掉伪装的这种内在感官的话，是他对自己的所要做的事情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他没有受伪装的影响。不过赛斯有补充一句话，你们在物质世界的人很难用到这个内在感官，不过你如果在心理时间当中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因为心理时间它没有时空，也就是说他把我先把肉体先关掉，我你这个用暗示就可以做到哦，好，不是很认真在打坐哦，不是哦，反而是一个精神很散漫的时候，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常常是用错了，要真啊要隐啊，其实是什么样？你有的时候自己回到一个比较放松散漫的时候，那反而叫做解脱，解脱我现在的自我，然后那个时候在观察实际上的情况的时候，你通常是会比较知道的。好，那这里有很多名词了，我大概想讲几个，那后面你自己去看了。比如说他提到行动，什么叫行动？赛斯认为行动带来更多行动。那什么是行动？行动是意念在动，是动的意念，是在动的意念叫行动。所以我们的任何我觉得我做什么做什么，它就是个动的意念。那什么叫感官呢？感官是投射的管道。等一下，好，就我们投射是透过我们的感官当管道，可是当我们投射到内在的时候，我们是用内在感官当管道。好，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意念借着感官向外投射来创造我们表象的世界，这是第八个内在感官叫解套，也就是由伪装中脱出，就是你不受伪装的影响。那你看，我是一个人格，那我想要体验某件事情，那我呢就进入了伪装世界，那我就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其实你没有那个身体，没有物质的身体，你一样有意识嘛，这个很清楚，对不对？这应该很清楚嘛。好，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还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当然知道嘛。那个梅尔巴说，他好气他老公，因为他老公又跟别的女人几个月又结婚了，所以原来死了以后还会看到老公老婆有没有结婚，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什么他的儿子怎样怎样，他都还会再去记那个，因为他还是很物质，他蛮接近，他在中阴嘛，他还蛮接近这部分。所以你去看我们如果做心理实验做了很久的话，我们就不会在所谓的中层中阴嘛，我们会往后走，往后走你当然什么都看不见嘛。那举个例子来讲你坐飞机可能可以看哦，洛杉矶在下面，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说热气球，你就看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做太空梭呢？说来，我在床前跟你挥手啊，你什么都不跟我挥手，对不对？开什么玩笑？是不是？你只看到一个小小的球在下面而已嘛，呀、yeah. ？所以这个就好像说，我们意识在旅行 后面有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好，有一个 很美的比喻，他说其实神的意识理性，神就是神的意识理性，就是投射的理性，意思是我们就是神的投射，我们不是神的投射吗？那我们从原来的地方又投射回去不是吗？好，这是谈到那第三，我提一下就是感情是什么哈？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提到感情？因为我如果我的感情状况很不好的话，我的生活状况一定不好，那我的周边的一个人也会受到我的影响。感情它其实是把意念推到物质世界去建构的驱策力。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提到说，是感情在创造实相，不是信念。不是信念创造实相，是感情创造实相。因为信念的话，你常常会把它跟你的想法会混在一起。
感情是不是影响信念呢？
感情，信念影响感情。其实感情是从信念来的，可是呢，感情是一个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它是由衷的，就是那个燃料。而且赛斯有提到，你的所有的潜意识其实在感情里面。比如说，我有一个情感想要这样做。通常不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信念。
我们喜欢一个人，或我们喜欢听音乐，或我们喜欢爬山。
对。
如果没有想，我们就是一个直觉的一个感情。
对对。
喜欢，那所以说。
对。
应该是感情。
感情为先，没有错。其实应该是信念为先了，但是因为信念你看不到，因为信念是信以为真的想法，所以你看不到，你讲没用。一个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你怎么看你的你是怎么观察的？没有办法。可是情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你要录《红楼梦》，对我来讲，我说嘿，你干嘛要录《红楼梦》？有那么多好书可以录，为什么你要录《红楼》？可是对你来讲，那就是很重要啊。可是我不懂那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可是叫你讲，你有没有办法讲出来？你讲不出来。
哎，
对，你说啊，他很美啦，哦，他很，我说那很美很多啊，啊，很诗意啊，对啊，那。唐诗三百首去念念就好了啊，好，或者宋词拿来背一背嘛，哈，我也蛮喜欢看的，问题是就不是那个啦，就是一种感情，你知道吗？感情没办法讲的。那我们的感情状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翻版。好，那所以努力的去让自己的感情，哦，应该用努力这两个字不好，就是接近，这个努力怎么努力嘛，哈。其实让你的感情比较充满着有力的色彩，那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永远都在想说，哦，我就是这么任性的人，我就是不会管他，我是你一直在那种愤怒里头的话，那这种愤怒的情感的话，你当然都会有那种情绪风暴嘛。好，那礼拜二那一节课我其实已经解释的蛮清楚的，就好像热带低气压的气旋的对流一样，它真的是很重要。好，那在你不去处理它，你会任它一直作用反作用，作用反作用，一直让它加大加深，然后到一个程度你就没有办法解了。当然你要问我说，那如果要怎么要解怎么办？要解的话，你就先试小的，你现在去试大的，你根本这样讲好了，你要砍倒一棵树，你砍不了，对不对？那就先砍它一点根。东砍一下，西砍一下，南砍一下，北砍一下，中间又砍一下，然后双脚一推，它就倒了，知道吗？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说我一次砍倒它，那我就是要旁边练习嘛。那这个就是投射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你在投射过程当中，你会观察到很多东西，会找到很多方法，然后会很多人跟你讲。那后面这个资料有提到嘛？灵魂永生他有提到，其实很多过世的人他真正的指导反而是在世的人，不是宰写给他，是在世界上的人呀。好，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的人最懂物质世界，所以他有办法引导他。所以如果说你经常有那种经常在投射的话，你其实在不自觉当中，你常常在帮助那些亡魂，你知道吗？而且那个帮助他们的话，你是叫亡魂引导。引导师，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会做非常好的引导。为什么？因为你是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那你投射的时候， 你对物质世界很了解，你对投射状况也很了解，那他没有经验，那你会做他会非常好的引导。这在灵魂永生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死气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天使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引导他，但是活着的人透过梦境和投射的话，你反而很容易引导这些人。你不要害怕哈，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对啊。
老美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Ghost Whisperer》，那个 Melinda Gordon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
所以表示各个文化、不同的文化都有同样的概念。
对，所以当我们在用心理时间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很鼓励你不是要学那种很专业的静坐技巧，你要学的是跟自己的内在能够接触的。那你回到你的内在，你的情感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在内在做心理时间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定义哈。那我把这个定义念一下哈。心理时间是意念的应意期间最明显的区隔。所以换言之，你在做心理时间的时候，你是在应意那个意念，换言之就是你在收集大量资料，你知道吗？好，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收集资料，对吧？看有没有其他想法，看有没有其他想法，对不对？那我们在处理人生的难题的时候，我们也在收集大量资料。那我们收集大量资料的方法，就像做梦啊、投射，这都是，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很多关系当中，你可能会看一些联系记录，人家是怎么处理的，那个也是。那也是一种，或者是你多交几个朋友，你就知道哦，大概交往跟人家交往大概会碰到什么情况，你也会比较知道。好，久病成良医嘛，好，啊，久交男朋友也成良良女，还是专家是不是？不，至少你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啦，好，至少你会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啊。所以另外就是他提到说，物质宇宙它是所有意念个体意念所有的总和，那么记忆的话是过去的意念建构出来的归因。那物质组织又是什么意思？物质组织是我们的物质是意念建构，然后我们只见到我们的建构，所有的空间其实充满我们所造的而我们并不知道的建构。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自己去看，就是在那个那个真的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那一个文章里面他写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蛮好玩的，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参考的。那这是梦以意识投射，好像是第一章，你们去看一下。好，那我们提到投射的话，因为既然是投射就不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是一定用内在感官。所以当我们用内在感官的话，你如果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在人世间所碰到的这么大的困难跟难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首先当然就必须要解套嘛，就把那个伪装先拨开。那个其实我这里提到，其实解套赛斯提到说，诀窍不是在写怎么做，而是要认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经过练习你可以知道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早期课第二册的第六页讲的东西。那他这里提到伪装，他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呢，说如果身体有溃疡的话是一个伪装模式，对不对？那没有溃疡也是另外一个伪装模式，但是解套的话他是把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不是说从有变没有或没有变有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射。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投射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的课业太重了，我们显得功课我们来这里做不了了，那总要回去问问那该怎么做吧。好，那总要去有一些灵感信息会来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你总会用做梦的方式去看看你碰到什么问题，所以它其实是一眼观摩。然后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是在产生更多的资料，产生更丰盈的经验。那有了这么多的资料， 改变就会来到。我如果只死守一个地方，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有一个家庭上的困难，我一直要去解决它，那你已经解决不了，你很清楚，你可能解决20年了30年都解决不了，你很清楚，对不对？那你再继续讲解决还是没有用嘛？就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如果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让你参考，那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你学习，比如说你今天不敢跟他讲话，讲了就怕对方大怒，对不对？你可以找一个不会骂你的人先跟他讲看看嘛，对不对？啊，讲了以后再讲一个可能稍微凶一点的再跟他讲看看，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说你不敢讲麦克风拿起来就开始发抖，你可能两三个人先练习嘛。我记得那个 Kenny 啊跟我讲说，他刚开始到1300，这个上电台啊，他觉得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讲，他就每天拿着麦克风对着镜子讲，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他用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音色、好、什么样的口气，对他的这个声色来讲是在哪一个阶层是最好的？他把自己定在那个地方。那所以他在电台的广播一向很成功吗？那不是像我一兴奋起来的话，声音越拉越高，越讲越快的。我是不是要对着镜子练习？所以就好像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处理不了你的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去集合你更能够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我现在砍树，对不对？然后发现我用菜刀砍不掉，那我就想办法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刀子来砍，而不是说你知道吗，他就是恶心不久啊，讲不了吧，就 黑心死啊，那打不了这样子。其实你去找个大一点的，然后看什么办法去解决，这样，或者是找考古题，对不对？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考什么驾照或什么的话，你都会收集一些考古题嘛，那些考古题念一念再去考就可以考上，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你今天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收集一些你用什么方式可以克服的其他的方案？好啊，不要对焦在那件事情上，因为你已经知道没办法了，那就用一种方法把它分散各个急迫，或者是收集更多的资料来看有什么新的方法出现嘛，不是这样子吗？呀，这个跟投射是有关的呀。那如果说我的问题我就是这样啊，我不管啊，我就是要这样啊。很多我知道很多学赛事的，或者是台湾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他们学赛事的话，就是只要我要，我就是硬来硬干的，我更不管你怎样的哈。只要我的意志要多坚强。其实那个东西哈，就算你得到了，你也失败了，因为其实正反向是一样的。你可能本来很懦弱，然后现在很坚强，那不是都一样吗？就是一个人如果太过强的话，根本你身边没有任何人想跟你在一起，不是吗？那你很弱也不是办法，很强也不是办法，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必须要跟你自己的那个内在的力量接触啦。那尽量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力的人。那所以下面这一句话是说，赛斯讲到哈，神明啊 ，gods 哈的旅途是代表人自己向外投射的意识的旅程。所以我们是神明对外在的一个投射的旅程。那我们在投射回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只是投射到内在而已。所以当你了解投射的目的，其实是你可以带着你的问题到里面去看看有什么答案。那心理时间其实就让这个部分留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答案就会进来。其实跟投射和做梦的意思是蛮相近的。好，那投射的一个状态，我个人是觉得啦，这也都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不是有血液循环吗？那其实我们投射或者是做梦，它就是意识的循环，对不对？我往内投射， 我为什么 每一天睡觉的时候一定会一直往内伸，一直往最深的地方走呢？因为那就是一种循环动作啊。你的血液会循环，你的意识一定会循环，会回到最深的老家。而为什么回去？因为你会被补充，会被调整，会被平衡，最主要是平衡，然后也会排泄，有些东西不要的，你就可以过了以后就会放掉了，所以有调整、补充、排泄跟平衡这样的作用，甚至有增值的作用，有新的一个想法会进来这样子哈，所以当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好像我这里下面这一段哈，他说哦，不要把投射放在自己之外的拦截，好，然后当成是个人问题，当成是一个个人问题的一个创造的延伸，就是我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创造，对吗？那如果以创造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的话，我觉得应该怎样做，就是不断换新的方法啊。然后你在过程当中一定，既然是由内而外的创造，一定内在的资源一定全部都会到啊。所以当事情在变化的时候，它可能如果要把投射以自己之外的难题当作是个魔术般的改变的话，那么就会变成有一个可以改变的资料，可以让你产生更多的创造的内容。那用这个来解释投射，我觉得也蛮适当的。就是说我既然是创造，所以我的意识不会只有在醒时状态，我会不断透过往内搜寻，然后碰到更多的梦境，更多的这个投射的经验之后，我会有产生更多的内容可以让我参考。所以这就是投射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它像脑力激荡术一样，会产生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经验。比如说你到内在，你可能听到很多的音乐，对吗？那我回来就创作音乐了。到内在投射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其他事情，所以我回来会产生，会创造更多的内容。所以你去看，内在创造你，希望你创造。你创造不了的话，你用投射跟梦境回去的时候，在那边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内容，回过头来创造。所以你就有一个可以改变的资料可以呈现，然后会产生更多内容。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用习惯性的做法，比如说啊，这个妈妈是我照顾的，我好像没有其他办法，那这就是一个固定的方式。好，但是如果说用其他方式，你因为你不敢做，假设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梦，比如说这样讲，我有婚姻问题，那我做了一个梦，就发现后来离婚了，然后后来我碰到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事业又更成功，然后一切更好。那每天都做这样的梦，做了两三次以后，你敢不敢离婚？恐怕就敢了吧。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开玩笑的啦，不是。那或者是说你不敢离开你的工作，对不对？那已经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是被暴力了。那可是经过几个梦以后就你就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那几次以后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甚至经验到了你到新的工作上是什么了，你当然就敢了。这就是所谓生产更多内容，那可以做更多改变。那投射在外移的在外在世界的问题，不是印证在内心的问题，反而是变成更多的。你今天的困难是让你有更多的，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解决方案呢？还有一个投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谈到投射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的心智就是我们的大脑所拥有的知识，对不对？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大脑不过是内在心智的一个管道而已嘛。所以你有不止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因为有一个不止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你必须要经过晚上的梦境跟投射，把这个频道打开。如果你平常用的是有意识的心智当作一扇门的话，那然后你站在这个心智门槛向外看入物质世界，那你发现你还有其他很多门的话，你发现还有其他有意识的自己。因为赛斯有提到嘛，所有的创造性都来自灵感，而灵感都不是你有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心智，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投射，我们也会投射，我们也必然要投射的，也必然会做梦，也必然会投射，必然会走向内在，因为我们的心智不止一个，我们有很多的心智的。那会不会变成无意识呢？比如说我突然间转到那个地方，会的，会有一刹那会有那种迷失方向感。当一个门关掉的话，比如说我突然间离开我的身体，我都会很害怕，对不对？可是那个只不过是 一瞬间而已啊。而且如果你今天先有这个知识，而且你又试过了以后，你就很清楚，我们来来回回很多次的，所以我根本很清楚这条路啊，对不对？那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当然就会有困难，可是之后的话，你 每天走同样的路，你当然没有问题啊。所以投射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啊。那因为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提过怎么练习的，比如说南北向睡啦，怎么吃啊，怎么喝啊，怎么样怎么样，那谈很多嘛，那你们再去参考一下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啦，就是如果你真的在投射里面，然后又印证到了，然后你就发现到说，真的如赛斯所说的，不是只有你以为的物质上的心智而已，其实有更大的心智是在内在的啊，你就 bingo 啦，对不对？好，这里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我们就再继续下去？ OK 哈， OK。 好，那我们在讲说，当我们投射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一个人格，对不对？那我以为我就我自己，对不对？可是当我投射的时候，我是什么？信念投射，对不对？我的意念投射，我意念投射会有什么念相哦？好，那念相的话有三种念相。
意念跟信念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信念叫 belief， 是你相信的东西。意念的话是你的愿望。你怎么想的？一个是你相信是什么东西，一个是我想要怎么做。好，比如说你恋爱的时候都在 Laguna Beach 海边，站在那个大石头上，好美。你难过的时候，你会一个想象说啊，我好像站在那个地方，那你就好像好像闻到那个海水味道，好像那个风都吹过来了，你会有那种感觉，因为你的。昏身或者是你的念想已经在那边了，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东西。好，那我只是根据赛斯的说法说，在我们投射的时候，大概可以分为有，至少这是书上说的，有三种不同的形式。那个是我们用扩张跟解套所造，内在感官扩散跟解套这两个感官所做出来的投射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种的话就是由存有的片段体，也就是过去的人格独立出来的，跟你无关，是过去的人格。好，那这里有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是约瑟问赛斯一个问题，他的朋友比尔麦唐纳在1961年12月在尼加拉瓜瀑布的住所看到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那是什么？好，那赛斯的回答是说，是他自身存有的片段体，一个过去的人格在世界上重新取得短暂的独立性。好，这是早期课第一册第91页。这个片段影像呢，就是由存有的所分裂出来的片段人格，所以是过去的人格独立出来的影像。所以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存在，对不对？可是我的过去人格，他当他经过扩散跟解套的这个内在感官，他还是会独立出来哦。他独立出来的话，他也是一个人格哦。所以我记得上次我也提到嘛，约瑟见到约瑟，两个人愣在那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有可能这个约瑟是前面的人格，或者是我前世的人格出现的，然 然后我现在还能够看得到他。我跟你讲，你再好好去把这个东西再体会一下哈，你有可能就真的悟到了。因为你看哈，我自己的人格，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可是呢，我过去的人格，我过去的想法还会产生新的人格。那我的身上还有其他的人格，那人格的话哈，人格片段体，那个片段体英文就叫 fragment。那如果说你一玩电脑就知道什么叫 fragment， fragment 的话就好像说一个磁区，对不对？它的一块磁块叫做 fragment。好，所以一般电脑都有 defragment， 就是重新把 fragment 重新再排除一下，那速度排完以后速度会比较快，对不对？那 fragment 的话，这种人格呢，它会怎样？我刚刚提过了，好，人格会投射，我会投射，我的人格也会投射。会增值，会分叉，会消减，会断裂，会有重新组合，或者是什么重新聚合，很多的人格会重新聚合。那个上一节课不是提到那四只猫，对不对？他跟其他四个兄弟一死之后，四个重新再聚合嘛，组成新的人格。那你觉得我们不是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都是同样形式啊。好，所以人格片段体，好，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精神很饱满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好事不断往内聚，好，那我的力量不断往内聚，因为那个频率的关系，所以我曾经有过的过去的人格全部都会往身上聚，叫精神饱满，对不对？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内心好苦的时候，我会怎样？魂飞魄散，三魂七魄不叫，叫做行尸走肉。你看到这个人一走过来，就是说，啊，这你到底还有力气没有？哦，他说我是想做，可是我就没有精神啊。为什么？因为你伤心了，你恐惧了。那所以因此呢，既然你在物质世界的话，那么你如果知道这个，其实人格就是 fragment， 而 fragment 的话，它有增值的作用，有消减的作用，有分裂的作用，有组合的作用。那么你当然要去把它组合回来啊，捡回来嘛，把那些三魂七魄把它捡一些回来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前面我有一些有关于人格方面的论述了哈，这个我就不再另外再谈了哈，但是会有。但是他这里所谓的分类人格，他英文是用 split， 那其实 split 的意思是比较接近分开了，不是裂掉，而是分开了，但都可以讲了，都可以了。所以你看 personal 的 fragment 的话，就你形成你的身体，好像你把你的手脚切掉的话，你会哇，这怎么可以，痛得要死，对不对？可是把你的精神砍掉以后，你却没有完全没有觉得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因为太不舒服、太难过了，所以我的三魂七魄就好像我的肢体一样被全部砍掉了。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很害怕的一个程度，一般老年人常常会有那种老人痴呆，对不对？那赛斯在谈老人痴呆，他讲得很清楚嘛，因为他的意识全部都离题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如果处理，我要砍这个树，那我这边砍一下，那边砍一下，啪，被我砍倒了，我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我很多的那个喜悦的能量不断进来，我的 fragment 不断集进来，我变成一个集结中心。这里好地方，大家都来了，对不对？所以你会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知识，充满着活力。可是如果不是，我。没有办法了，哎呀，我敲边鼓的，我什么都不行。你就发现到说，你的能量很快速就流光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聚合它啊。所以你看好投射这个部分的话，你从投射从人格的这个移动的状况，你其实是可以真的很清楚发现到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呢。呀。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人格分裂有着由存有再分裂成另外一个人格的模糊地带，那从 扩散跟解套的，也就是所谓的解套，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从扩散是第九个内在感官，要脱胎或是要到物质世界，必须要经过扩散才会进来。那我们如果从投射到外头要回来，也是用扩散才能回来。那解套的话比如说我们其实真正你如果用解套的内在感官，其实就投射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在这里的。所以他讲的第八个跟第九个内在感官，其实跟投射是有关系的。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提到的，就那个女孩子，那赛斯说呢，他就是他的自身的存有嘛。那早期课第九册当中呢，赛斯还有针对这个耶克海边的鲁伯跟约瑟那个尖酸的那个片段体，那个分裂人格，我想你在临界信息或在早期课第一册第一百页也都有谈到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故事嘛，他们去舞厅，然后就看到一对老夫妻很像他们，但是实在是有过已经完全没有力道了，那赛斯说那个就是你的人格分裂片段啊。好，这是那所以这个人格呢，它是由目前人格分裂出来的人格。所以赛斯的评论是说，针对约瑟这个部分的人格，他说这个形象只是你目前的人格跟你目前人格相连接，然后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像纤维状的投射体或增生物，所以它的存在是你投射出去的或者是你增生出去的，有一点像纤维状的。所以这个第二个这个部分呢，就是耶克海边这样的一个人格的话，是算是一个或以像以座，也就是跟现在的人格直接连结的。那第三种状况的话，就是你目前人格分裂出去，但是不是在物质世界，不是在后影像的世界，而是在里面的世界，要互物质宇宙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必须要看早期课。那他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说当耶稣在十一岁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孩子的影像，但他的弟弟罗伦却没有看到。那这里是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罗伦的弟弟吴华用他的肉体感官去看到，所以他并不是在物质世界的，但是呢耶稣他看得到，所以他是在后面的。那这当然也就解释到很多有些精神病的人，他说我看到那边有什么，你说没有啊，但是他明明看到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是属于后面的。现在的科学家已经知道有一个叫做互物质宇宙嘛，好，这已经知道了。对，那个中国大陆还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实验室在山底下，那非常大，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互物质宇宙。但是早期课他已经没有负面的负 ，minus 的负。我们如果是正数，那么一定后面有负数，有作用就一定有反作用，这样子。所以前面讲三个嘛，一个就是根本就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的，只是我们以前的过去的人格分裂出来的，跟存有可能比较有关。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的我，但是呢是跟现在的宇宙有关。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我，但是跟我的互物质宇宙有关。所以你看这个三十二台意识学的话，真的是让你不知道要怎么接招。所以他这里提到，比如说像他提到这个第九个内在感官，他说后影像宇宙是一个伪装实像，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了，然后它是运输一个内在感官，当然少不了解套，而人格介入以后少不了内在感官，所以能量人格扩散 蔡司这么讲说，如果你要在你的层面化的物质的能量人格，他自己要透过内在感官应用成为这个层面的一份子，必须要经过扩散的过程，也就是第九个内在感官的过程。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投射到，我们往上投射，对不对？投射到更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回来也是要透过这个扩散的过程把自己送回来啊。有没有像骇客任务？对啊，你要经过某一个关卡再进来哦，怎么样把你送回来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格要进入物质层面的话，必须要应用内在感官，第九个内在感官，能量扩散的这个内在感官，才可以将人格能量再扩散到物质层面来。这样会不会太枯燥了？不会哈。所以我们晚上做梦投射出去之后，我们回来其实也是在用那个内在感官的。所以那个内在感官本来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哈。那他说，赛斯提到说，你们的正物质宇宙其中的一个入口啊，其实金子就是一个简单的入口了啊。透过金子，可以有一个小孩子出生嘛哈。然后呢，这个人格会重新组合聚合，然后解套内在感官。那解套这个内在感官能够协助人格哈，可以在物质层面创造跟连结它的伪装模式，并且因此可以有一个独立性。换言之，就是当你投射的时候，你就解套了，对不对？那因此呢，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物质层面的这伪装的形式是什么。那因为你了解的，它可以协助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问题。所以就是我刚提到的啊，你现在处理这人间的问题处理不了。那就透过投射到后面去看到实相是怎样啊，投射是不是这个目的？好，然后你再回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解套的功能，或者是说投射到内在的这个功能，可以协助人格在物质层面创造跟与它连结的这个伪装模式。你现在碰到的困难到底是为什么清清楚楚？那因此你就可以独立的，你就不用靠内在的这样子。而你们的人格因此跟那个物质伪装模式会互相连结，然后协助你们去创造任何经验。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问题的话，其实你做一些心理实践，或者是说学着投射的能力的话，你常常也可以因此去得到一些清楚的观念，那你就可以开始独立了。那他就回过头来提到前面那个部分了。他说前面那个女孩子的影像，不是之前的早期的人格推出来的吗？哈，是与过去的人格在能量人格扩散跟解套的内在感官的协助下形成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会出现在面前让你看到呢？是因为呢？两个内在感官造成的，就是一个扩散一个解套，这两个内在感官的协助下，那这个女孩子的影像就被呈现出来啊。其实意思是说，所有的意识它都是活的，对不对？就像这个女孩子她曾经活过，她本来也是活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嘛。那透过一个解套跟扩散的作用，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出现的。这叫眷鬼，对不对？透过解套跟扩散，解套跟扩散的话，其实有点像生跟缩嘛，一个扩散一个缩缩，一个扩散一个缩缩嘛。老子不是讲到说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嘛，就是一进一出的关系。那其实我们意识也是一样，我们不断透过来人间回去，来人间回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嘛？那你怕什么鬼嘛？因为所有的存在都活着，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啊。 所有的鬼都存在，你看不到而已。那透过一个扩散跟收缩的作用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好啦，如果说你有亲人过世，你当然看不到，对不对？那你解套之后看得到吗？当然看得到嘛，你知道我意思吗？解套的意思是我的感官不以物质感官为感官嘛，那你不是清清楚楚看到吗？就在上面一点点而已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我们不是提到说人死的意识都会存在，对不对？那意识都会存在，它并不是在一个茫然的空间，它是有层次的。中阴是比较接近物质嘛，所以那你每天晚上投射的时候，不是都会经过不同的阶段吗？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跟他见面啊，这叫解套嘛。好，那你回来要怎么做？你要扩散才能回来啊。所以扩散的话，就扩散到下一层，往内的话就收缩，就变解套嘛，不是这样吗？佛教讲哈，人只要死了以后哈，他的神通就出现了，什么神主他心宿命什么通，什么通都通，好，那五通都通，六通只有最后那个漏尽通没有嘛，好，那换言之就是它就是一种解套状态嘛。这样讲的话，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赛斯提到第八种内在感官跟第九种内在感官嘛。那现在已经讲至少讲了三个内在感官了嘛，也就是心理时间嘛。但是如果说你要谈投射不谈这些内在感官，你根本没有办法，因为那感官就是投射的途径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呀，所以在《灵魂永生》第540节其实算是 有介绍那个心念形象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我们解套去感知它，去创造它，去传播它，然后使用人格能量的扩散，那这样的话你的信息就非常清楚。我们下面谈到一个，就是说呢，就算你今天有一个不自然的罪恶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它也是有另外一个变作你的外在的负面跟错的情况，都是内心的受所外移跟投射的结果。那当这个困难被投射到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被看成一个外在的情况必须要操作，可是这里却涉及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魔术般的改变，这是个人实际上本质上所提到的。但是实际上这不可以被解释为所有创造行为都来自于个人问题或神经质，事实上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是他要创造更多的东西来让你能，他产生更多东西来让你创造。所以当我有一个，我好像什么地方都没做好，什么地方都没做对的时候，你要不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提到一个角度，就是说，好，我今天创造一个病症出来，可是身体本来就不会有病啊，身体不是原子电子在绕而已，怎么会有病，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创造一个病给你呢？因为他要把某些你的心态移过来，来当一个调整跟纠正的动作。那你在梦境或投射的时候，其实也在做这，我刚刚讲过，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嘛。我在投射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做平衡跟调整的动作？因为不然我干嘛要投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投射到里面，我今天这面对的这个问题，我无解。可是呢，我当投射到内在里面，我突然就有一个看到某些状态，或有很多的新的灵感出现的时候，我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处理。可是通常因为你都没有意识到， 所以你并不知道。假设说你今天试着知道投射是这么回事的话，你试着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带着一点点，最后一点点勉强去带着一个意识，也不要投射太深的话，你通常可以把那个时候所得到的资料拿回来。那这样讲的话，那么投射的这个过程，你看到的更多经验，或者是你做的那个噩梦，其实本身是不是在做一个更多资料的预演的这个动作？好，那他这个里跟你讲说，那如果像生病呢、啊，如果像你碰到很多犯了错的事情的话，他看起来好像是你的心态往外移，然后变成一个错误，那你必须要打击魔鬼，把这个错误把它纠正过来。可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它会涉及一个魔术般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把这个东西移给你，然后来看这个部分的话，对你来讲会不会产生更多的更多的内容，或者是丰盛的改变？这就是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意思啊。为什么我到人世间，我怎么什么都忘了，只知道我自己？好，那就是要你去处理问题嘛。那可是处理不了的时候，他要不要有更多的信息给你？那如果更多信息你也都没有办法看的时候，要不要用身体来当作是一个工具？那要不要用痛来让你觉得说，我意识更加的，这个很痛，我不敢，对吧？好，如果你身体没有痛的感觉，你踢到石头也都不会痛的话，你的脚不见你也不晓得啊，不是吗？你的手变成 BBQ 已经烧焦，你也不晓得，因为你不会痛啊，不是吗？所以痛的感觉是让你知道，这样不行，好，有给你更多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生更多的资料给你了。所以赛斯是用这种方式来看人生的，因为你们为什么他一直在强调说，你们的问题我不能够参与给你解答，不是他不知道怎么解答，而是说这本来就是来做平衡，然后产生更多资料的啊。生病是让你产生更多能够处理的方式啊，不然你就用原来的方式做啊。那个臭老公臭老婆是让你能够处理你自己的问题啊。好，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好了，那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又处理不了，处理不了的话，就是找一个比较轻的来处理，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呀。好，那我们再往下面走哈。我们刚提到哈，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我们的内在的自己，我们的自己啦，向外投射的一个意识的旅程，好，那所以那种自己的投射的意识旅程呢，而一切万有的意识在每个人之内，我们都从一切万有过来的，所以仪式呢，其实神明就会获得一个心灵实相，当他投射我们，然后我们在这边碰到一些难题，然后去解决难题，那不管是怎样的话，你的内在都得到你去处理的所有的答案吧。好，所以赛斯说你要小心你所选择的神明，因为他们是会互相加强。那某个角度不要讲那么多了，你要不要选择你的信念，或者你接近的人，或接近的方法，因为他真的会滋长嘛。好，我今天那个朋友才，我那Elizabeth的那个朋友才跟我讲，他说他很多朋友一接近他就一直跟他传教，他说现在连朋友都没有办法做了，他们信的基督教以后连朋友都没有办法做，那你要跟他讲了半天都在讲圣经的事情，然后身边的随意贴都是贴圣经，我说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他说就是这样啊，然后呢，一的基督教我就失掉一个朋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信？”他说：“我做了就没有办法信呢、啊，麻烦的。”我说：“你看我也 OK 啊。”所以你选择某一种神明，好，那像我们选择赛斯，不是神明，不是我们选择他的想法。你看我们东口也是赛斯，西口也是赛斯，对啊，对啊。不是啊，因为全部你都可以选啊，比如说我这样想，我一直选择 对我来讲的话，充满喜悦的那些事情，我把它集结在一起，那你就会发现到说，它变成你的力量，因为你们互相加强。
那我们说赛斯不是神明，意思是赛斯只是一种超越的意识，在另外一个次元的意识。
你就把它当神明也没关系啊。我们不想去定义这个，因为我只是说，哦，他这里提到说神明，但是其实你什么神都有嘛，对，阿美族有他的阿美族的神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哦，你接近什么的意识形式，啊，你处在那个焦点下，那个焦点就开始 会加大加强。那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如果你现在很难过的话，好，比如说想跟自己的儿女有更深的连结，可是儿女现在在外州或怎么样的话，你就去集结那些曾经有过最美好的记忆，你把那些东西拿来看一看，你心中是不是充满了喜悦。那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你一个程度以后就好像健身一样啊，你跟 儿女之间的距离就拉得很近。赛斯甚至一个更夸张的说法说，哈，就算你旅行在外州的话，哈，你也要把自己的家里想一想。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能量的加强，哈，那些房子也会倒掉的。yeah, 因为有你想那个房子，对那个房子有用；想那些花草，对那个花草有用。然后赛斯有提到，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真跟约瑟。哦，就是罗跟耶跟珍呢，他们养了几只 小动物嘛，猫跟狗哈，他们自己情绪不好，就造成那个猫跟狗的死亡。好，啊，为什么呢？赛斯解释说，你有你的情绪，你能处理，可是猫用他的方式处理你的情绪，所以他因为处理不了，他就觉得 OK 啊，那就走啊，啊，所以你去看哦。你的情绪可以影响猫跟狗的情绪，然后呢，你自己，
难道猫跟狗不是创造他们自己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下面要谈的就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常意，常意不是死的，好，就是这样讲好了。不是，因为常意是你显的，它本来就是你的创造物的一部分，是你建构的。那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写一个电脑程式，对不对？那你进去这个电脑程式，你就从最开始到最后面，你要不要尊重常意？要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尊重常意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物质世界，对不对？好，那我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不想死，可是那边有火要跳进去，会不会死？会啦。我也不想死，可是我觉得你要尊重常意，那地方你不能跳嘛。你说我一点都不想死，我很快乐，可是我现在要跳那里。你在找自己麻烦，那要尊重常意，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洪水来了，然后这个海啸来了，那你说我一点都没有想死，我也知道我不会死，但是呢，我就要跳，可以吧？不行，你知道吗？你要尊重常意。你走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刚提过，就是说是你创造你的，你如果不想死是不会死，可是问题是你要跳进去，那要跳进去本身你就是。这也是你的创造物的一部分呢，啊。你为什么去创造这个情境呢？你为什么要去选择它？我们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哈。你以为呢？我问你，你以为呢？这个物质世界它难道不是心理能量造成的吗？它真的是物质吗？还是它也是心理能量？对，那既然是心理能量的话，跟你的心态是一定有关嘛。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提到，当你在做投射的时候，你很重要就是你要尊重常意。你不要说到那个地方你说，哎呀，我就是怎样，我怎么想就可以了，我不是一切为心造吗？是一切为心造，但是在某个常意里面你要尊重那个常意。Yeah. 场域，立场的场，地域的域，我国语的。
场地、区域、场域。
场。我看还是讲浅一点，不要讲那么文绉绉的字。
呀。其实也可以说是 环境
了。环境，对，环境，对。好，因为你想的问题其实下面那一节就开始提到了，他说物质是物质宇宙的基本元素，那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其中，那他们是配合你们去演你们的生命，意思是我现在是走在这个 program 里面的，我呢进来这个物质，那物质有它的基本元素，它有它的基本规则，那我们的焦点在这里面，那它这个物质呢，它是配合我们的心态去演的，没有错，可是物质有它自己的自化内容，就是你说我们说的场域了哈，它有它的自发性内容。什么叫自发性内容？啊，石头就会重啊，啊，水就会轻啊，它有它的自发性的内容，它有它的物质属性啊，所以它有它的自发性内容，而它也有它近视的特质。所以当我们去外在去理解它们的时候，我们要以近视内在的特质去看它，因为它仍然是内在心态的一部分，不要以为说物质只是印证你的负面信念而已，不是，因为它事实上它有它的自化性内容，你知道我意思吗？但很多的人都会一种误解，就是好像说你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吗？那可是物质只是被动的反映你的信念，那可是物质它有它自发性的内容嘛，所以当你重新理解物质的内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全新的跟物质现象的一个互动，健康的一个互动方式。好，假如说你说一切唯心造，所以我今天开始不吃饭可以吗？不行了，对不对？不行了，因为物质它不是只有被动的跟你的信念做反应，它有它的自发性内容。
所以就是比方说印度是有一个人，他完全不用吃就可以活，那是因为他的信念，他的投射已经跟我们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的缘故吗？
我想他强到一个跟物质的世界是可以相反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不要吃饭可以活的话，那的确是可以不要吃饭了。但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有水蒸气会蒸发啦，会怎么样啦，它一定有另外一套东西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时间到了耶，因为后面好多其他东西谈了，不过我今天本来是想比较，已经第三个礼拜想谈那个新意识的合成，但还是没有办法谈。不过我是觉得说其实没有关系啦，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了解到说他这里算是有这么一段论述，他说呢，身体是一个电磁模式，是悬在一个可能性网里面，而跟时间跟空间交汇被体验为身体。那所以真正投射来讲的话，它只是脱开这个电磁场而已啦，然后发现自己是以一个其他的形式在其他的焦点里面。那我们在解释投射，只是在讲说，因为我们是从内在投射到外在出来，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内在又回去，因为不是可以，而是你每天都在这样做。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产生更多的内涵，而且可以有更多的经验，然后从那边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因为时间到了，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了。那看看这个题目如果要再讲也可以，或者是就停在这里也是 OK 啦，那剩下这样再自己看，因为好像讲太多礼拜了，会觉得很烦吧。这个题目是比较深奥的题目啦。丁山你怎么想？ OK， 那我们就先这样好了，好，谢谢大家。